色张果木金币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8年委派他的亲信达桑占东在罗布林卡西侧的筹建罗堆造币厂后生产的。从1918年开始生产到1921年停住，前后共四年。虽然是使用从英国进口的机器半手工打压制成，但是金币制作得非常精美。接下来向大家介绍为什么社会上有一部分人认为色张果木金币与分裂活动有关，他们依据的所谓证据主要有四点。一是，金币正面的图案中有一个狮子图案，他们认为这与分裂分子所打的雪山狮子旗有关。二是，铭文中甘丹颇张曲裂朗结含有独立的含义。三是，金币的生产者达桑占东后来出任过藏军总司令，从事过分裂活动。四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出逃印度。下面我就根据1992年年底起草答复四部委的来函时所引用的资料，就上述四个方面的疑问做一解释和澄清。首先，关于狮子图案，货币上使用狮子图案是藏族人民的传统，它起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很早以前，在雪域高原西藏生活有许多动物，但是由于经受不住冰雪严寒的袭击，都纷纷迁徙走了，甚至连大象也不耐严寒而迁到温暖的南方去了。最后只有雄狮经受住了严寒的考验，仍在冰雪覆盖的西藏高原上生活繁衍，成了藏族人民勤劳勇敢的象征。实际上，这就像中原地区的人民心目中的龙一样，狮子成了藏族人民尊崇的图腾偶像。据考证，早在公元1631年，尼泊尔帕坦土邦为西藏地方铸造的坦卡银币的正面中央就有一个雄狮图案。1641年尼泊尔币制改革后，为西藏铸造的茂哈银币的正面中央也是一个雄狮图案。西藏地方自铸货币中最早出现雄狮图案的是1909年铸造的桑冈果木一两银币。色张果木金币正面中央是一个典型的藏族人民传统习用的卧狮图案，它与境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宣扬的所谓日月普照、高山流水、昂首雪山雄狮图是不一样的。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应该严格区分开，否则容易引起误会，产生不良影响。其次，关于甘丹颇张曲裂朗结，甘丹颇张是指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建立的政教合一的黄教地方政权的名称，它来源于一个历史事件。据西藏文献记载，1518年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在担任哲蚌寺第十任持巴及座主时，接受了乃东大司图扎西扎巴的捐献，将哲蚌寺内的一座青石殿堂修缮后改名为甘丹颇张，为居住之地。此后历世达赖喇嘛在执政之前 都居住在哲蚌寺的甘丹颇章宫内。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在著名的西蒙古和硕特部落的固始汗的扶持下，最初就是在甘丹颇章殿堂内建立黄教政权的。以后藏族人民就习惯于用甘丹颇章这一称呼来代指原西藏政教合一的黄教地方政权，屈烈朗杰意为超越四方或战胜四方。这就如同新疆地区的汉区二体前上面著有屈卢文明文大王王中之王众王之王一样，反映了一种民族的自豪感。这在历史上受中央政府统一管辖下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铸造的钱币中是普遍存在的，不足为奇。再次，关于达桑占东，达桑占东又名罗桑纳加，他因为后来与贵族擦荣家族的女儿结婚，又被称为擦荣夏培，并以此名而广为人知。达桑占东1885年出生于一个农奴家庭，早年曾经陪同十三世达赖喇嘛到蒙古的朗杰扎昌喇嘛处为僧，后来逐渐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信进士。1913年被十三世达赖喇嘛封为贵族并委以重任，一身兼有噶伦造币厂厂长、藏军总司令及兵工厂厂长四个重要职务。后来因为从事分裂活动，1930年被达赖喇嘛免职。达桑占东是近代西藏历史上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对他应该分阶段的具体分析，不能因为他后来参与过分裂活动而否定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色张果木金币。最后，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出逃印度的问题，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两次逃离拉萨，第一次是抗击英军失败后，于1904年7月27日，在英军即将侵入拉萨前秘密出走，北上蒙古，后来到北京面见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内地游历五年多后，于1909年12月21日返回拉萨。第二次是于1910年2月12日秘密出走，南下到达印度境内，后于1913年年初返回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与川军入藏有关，而色张果木金币是在他从印度返回拉萨五年后铸造的，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的直接关系。